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房地产大亨潘石屹将 SOHO 中国打包贱卖给美国私人股权投资公司黑石集团，终于基本清空了国内资产，证实了早先潘石屹要跑路的传言。连日来，中国官方财经新闻和网上一片“别让潘石屹跑了”的呼声。这是继2015年中国舆论呼吁别让李嘉诚跑了之后，首位内地民营大佬显现跑路迹象，搅动舆情。那么潘石屹一再否认他要跑路的传闻，可是他为什么破釜沉舟，急于清空国内资产？如今内地毕竟不比当初的香港，潘石屹能否成为平安撤离的李嘉诚第二呢？为什么进入习近平新时代之后，中国民营大佬纷纷跑路、躺平，甚至入狱？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别让他跑了，潘石屹能平安撤离吗？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夏明教授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诶，主持人好，胡平先生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好。
我们看到，持有京沪两地优质地段物业的这个潘石屹，过去几年一直他在清空资产啊。他在回应这个舆论指责他跑路传闻的时候呢，他曾经表示，只要外滩 SOHO 和这个望京 SOHO 的项目还在呢，他就还是中国的一位这个房地产商。可是现在不同了，他把包括这两处产业在内的基本上所有国内剩余资产通通打包。以至少25%的这个折扣价卖给了美国的黑石集团，让很多人，特别是这个爱国人士，以司马南等爱国人士为首的啊，这些人恨得咬牙切齿。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啊，中国财经媒体普遍认为，潘石屹这样做再也不能瞒天过海了，证明了舆论界担心别让潘石屹跑了，并非杞人忧天。那您怎么看？潘石屹和他的这个做法，他真的要跑？
这几年隔三差五的，我们就会听说有人说潘石屹要跑路啊。这一来是潘石屹有些举动使人猜测他要跑路啊，二来也是很多人自己设身处地啊，觉得今天中国的这个形势对民营企业家不利，那么36计走为上，所以他们就推测潘石屹要跑路。那意思就是说，其实。意思就是，如果我是潘石屹，那我就要跑路那本来你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啊，资本家改变投资策略啊，昨天投这儿的资，明天今天又改为投另外的地方的资啊，那么这个本来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在中国呢就有些不一样啊，因为在中国一些民营企业家的他的投资行为啊，就可能成为一个风向标，你就拿潘石屹情况来看，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潘石屹要跑路，就证明中国的经济形势，尤其是中国的政治形势不好，如果传言成真，潘石屹果然跑路了，那就进一步证明中国的形势不好，如果潘石屹想跑路，结果没跑成，那就更进一步证明中国的形势不好了。另外，当然，潘石屹引人注意呢，就是他同时还兼有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这也是大家对他的这个走向格外关注的原因之一。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他这个关于望京 SOHO 和外滩 SOHO 的这个交易能不能如期完成，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另外呢，他手里毕竟有，他有已经有相当大一批资金，转移到了海外，但是还有一些呢还在国内，那么他这些资金是不是都，他是不是打算，把它都转移到国外？如果他有这个打算，能不能够实现？另外，作为他本人是继续留在中国，还是也移居海外？这些情况都不太清，现在都不是很清楚。但是呢，作为一个风向标，它的走向以及下一步中共当局的会采取什么样的这个反应，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好的，那么虽然我们看到潘石屹呢，他屡次否认他要清空资产跑路，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位脸上经常堆满笑容的大商人有些言不由衷。观察人士注意到，从2013年开始，或者更早啊，潘石屹他就不停的在中国卖，叫卖卖卖，在海外呢，尤其是欧美地区叫买买买。我来请教纽约夏明教授，您怎么看潘石屹的布局和用意呢？
是，首先呢，潘石屹作为一个商人，那他的行动的逻辑当然是跟经济动物的行动逻辑是有关的。那么这里边呢，他之所以他的经营行为引起国内的媒体的，尤其是刚才也讲到这些左翼人士的这些关注了，那么是因为他的经济行为的逻辑了，那么跟目前的中国的政治发展的逻辑了发生了某一些就是不合，或者甚至了有一种就是挑战当下政治逻辑的运行。因为我们都知道房地产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跟政治了是密切相关的，在美国了那么也这样，我们都知道像川普作为一个房地产那个大亨呢，那么所以我们都看到突出的表现出房地产呢，包括今天那个佛罗里达的房子的垮塌等等呢，你可以看到政治权力，那么地方政治跟房地产呢是结合的非常紧的。那么在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土地还是国有，那么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呢，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他的整个那个发财跟权力呢是结合的非常紧，那么他的整个行动的逻辑当然他们有更敏感的这种政治嗅觉来捕捉到了权力发展的变化。另外呢，我就想说一下，因为SOHO 中国了，那么在英文里边，本来 SOHO 是因为我们纽约这边有一些条街叫豪斯顿街，那么也就是豪斯顿街以南叫 SOHO South of Houston， 那么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了，如果把它放到中国这个语境呢，其实就是一种收获中国。那么收获中国，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潘石屹和他的妻子张欣呢，在过去20年那个时间里边呢，也就是90年代到现在了。可以说呢是比较就是成功的在中国呢获得大那个面积的收获。那么所以现在呢基本上来说是收获期呢已经过了，尤其我们看到从他的2013年在美国那个收购那个通用公司的那个持了他们40%的股票开始了，那你可以看到他们对习近平，尤其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因为习近平在2013年呢那个完全上台以后了，那么对习近平的政治当然就有某种担忧，所以我觉得他今天的那个完全的一种完全的华丽的转身或者成功，那个就是那个抽身走人的话呢，当然是过去近10年的发展的结果。
那么最令中国官方财经媒体和这个互联网上爱国人士愤愤不平的是呢，这位从西部贫困山区走出来的大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他本人呢也是经常把这句话放在这个嘴边，但是这些爱国人士认为呢，他却不思回报社会，不想以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我来请教胡先生，潘石屹肯定不是习近平这个赏识的人，为什么呢？按照习近平现在不忘初心的理论呢，潘石屹显然不是习近平所倡导的那种爱国商人，您看呢？
当然对潘石屹的某些指责其实也不够公允，因为第一，你作为一个资本家啊，你如果进行了一项比较正确的投资，你自己能获得很高的利润，但同时呢，你也给社会创造了一些这个工作的机会，也增加了社会的财富。在这个意义上讲，资本家本人获利和社会和他人也获利，这个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是一个双赢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它就不存在这个本身就是也可以理解为是对社会的一种回报。另外还有他，当然潘石屹之所以受职呢，还要跟他从事的这个特殊的行业有关系。他从事房地产，而且尤其重视那些这个高档的房地产的这种开发建设。而那些房子呢，那一般老百姓不是一般老百姓用得起住得起的啊，因此呢就会引起别人的非议。相反，如果你要投资一些其他的行业，那些行业呢，因为那种行业本身的性质，它就比较面向于基层的普通大众啊，因此更容易显示出来它好像也是在替人民大众造福，那么这么跟它的行业有关系。那所以这个你也不能因此而就好比说你开饭馆的人啊，那不能你不能认为他就特别善心， 希望人们吃好吃得好。你这个开殡仪馆的人就不能证明你这个心特坏，希望大家都去死，那是各个行业本身的性质造成的不一样。嗯，另外当然，对他是指有些道理的地方呢，就是有些在中国还是有一些这个潜伏起来的人，热衷于办一些慈善事业啊，那这个潘石屹也不是不办，也不是不搞潘慈善事业。你看他在哈佛、耶鲁都大量的这个捐款，那么当然这因为你是捐到美国这儿来了，所以这件事本身也引起一些人的非议。但是你说从我们在美国的华人角度出发，你就感到美国这些名牌的私立大学，财力非常雄厚，而他们财力相当部分就是靠私人的捐款，而在这中间呢，过去华人的捐款一向是比较少的，那么有华人在这个地方有比较多的捐款，这个对整个提升这个在美国的华人这个形象啊，也还是有好处的，所以他这个你要分别来讲啊。另外呢，现在事情还没有结束嘛，现在这个我觉得潘石屹之所以把他房地产的这些东西都清空，他那么手里握着那么几百亿的人民币，他不可能就是自己吃自己喝啊，他恐怕还会有一些进行一些，而且市场也有已经进行了一些另外项目的一些投资，另外还有可能呢，也可能会在中国本土做一些这个慈善的事业，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再从他这个转移投资的这个方向，也有他的一些客观的条件、客观的环境。那就是说，我们知道中国最早一批发起来的人，很多就像潘石屹一样，就是靠买卖土地发的财。而房地产这笔生意呢，在中国红火了二三十年，可是到现在呢，显然，这个市场的继续的发展的空间已经不大了，另外，尤其是当局又讲话了，说房子是拿来住的，不是拿来炒的，那么很可能就当局会采取一些政策，一些做法，就是遏制你这些房地产，你们这些商人赚钱的机会，所以他这个潘石屹刚好又是个房地产的商人，所以他这个时候他转移他的投资目标，我想也有这个考虑。因此呢，简言之，别人对他这种先富后富这种批评，有一部分是没什么道理的，有一部分也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另外呢，因为这事情还在进行之中，我想现在就简单的就认为他自己富起来就不帮后富。对社会就不愿意对社会做贡献，那我想这个未免还是言之过早。
好的，那么潘石屹其实呢，他一直就是一个有争议的民营大佬，除了这个，胡先生刚才说的，他从事的这个，他从事的这个房地产事业是一个遭人恨的这个事业，在中国啊被人骂的这样一个事业。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看到爱国主义也是他的一个最大问题。刚才胡先生也提到一些，我们且不论他对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捐款一掷千金，也不论呢他对国内捐赠项目一毛不拔，就连他被警方通缉的儿子都成了他的问题之一。人们说他教子无方，把儿子培养成污蔑这个英烈和解放军的这样一个罪犯。但是也有人钦佩他的精明，他不甘心做任人收割的韭菜。毕竟潘石屹呢，他是中国内地，可以这样说哈，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哈，他是中国内地成功清空资产的第一位民营大佬。我来请教夏教授，您怎么看潘石屹这个人？
是，我首先呢打一个广告了，我在十年前呢，那么写了过一本书了，那么就是叫《政治维纳斯》。在这里边呢，我专门呢就讨论到了潘石屹。那么我为什么会讨论潘石屹？是因为潘石屹他讲到他自己的精神上的这么一个转变，尤其是他接触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宗教巴哈伊。那么我也专门就是在印度呢，去到他们那个莲花那个就是教会了、教堂了，那么去领会那巴哈伊的这些教义。总的来说，你可以看到，潘石屹呢，因为有巴哈伊的教义呢，他自认为是一个世界主义者，那么也是要就是不信偶像，但是要行善。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潘石屹的这些作为了，那么很多的事情呢，当然是跟中国当下的意识形态和那个政治走向呢是不相那个符合的。那么另外呢，那么我想说一下，就说潘石屹，如果我们要对他进行那个评价的话呢，那么他跟他的妻子张欣呢是密不可分的，应该说他们这个夫妻档呢，在过去的那个近30年了，应该说是联手在打造他们的房地产的这个产业和帝国。那么，如果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呢，潘石屹是那个深具中国的草根，也应该呢是中国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呢，尤其是高考以后呢，那么从那个基层走出来的改革开放那个成功的一代，那么像我们许多的在80年代成长的人那么一样的。那么另外你也可以看到张欣呢，那么他是在中国的这个体制内，那么是有很深的渊源的，而且在80年就可以那个移民香港，最后呢就是在英国读的高中，那么读的大学，后来读的剑桥的研究生，最后呢再到90年代呢，再到华尔街，那么加盟高盛公司了，那么最后再从高盛公司了，那么回到就是中国了，那么来那个创造他的这个基业。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潘石屹跟张欣呢，那么可以说是在中国过去的中美国之间呢，也就说是在华尔街跟那个中南海了，他们这个蜜月，这20年的蜜月，也就是说从那么1992年到那个就是12年呢，这么20年的蜜月了，应该说他们两个呢都是我们所说的在英文里面叫 poster child，也就是说就是广告那个就是牌上打出来的这个就是代表性的这个孩子的这个标准的形象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夫妻两个呢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就是兴衰也好，或者他们的回到中国和那个逃出中国也好了，那么我觉得都是跟这个大的历史呢是分不开的。另外我想讲一下，就是潘石屹他和他的妻子呢，刚才我也讲到，2013年他们就开始布局，那么逐渐撤出，那么今天呢比较成功的，那么把大量的钱呢也就是脱手了。那么这里边呢，我们想说一下中国的过去的民营企业家，在过去的将近10年，我也跟一些民营企业家，那么在纽约，因为我们这边纽约呢成为接收很多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一个重镇，那么所以有些非常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也都是那个全身而退。当时我们大家讨论了一个三部曲，那么也就是说在10年前，那你那个时候既可以走人，也可以走钱。那么后来呢，大概到了5年前呢左右呢，就开始了就走人呢，那么还可以。但走钱呢就比较难了。那么今天呢，大家越来越意识到了，恐怕呢你人财两空，你钱呢那个拿不出来，你连人也走不掉。那么所以我相信呢，这是大量的企业家的，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他们的一种心路历程。
好的，那么潘石屹他成功清空了国内资产，但是他的问题也来了。刚才夏教授说得很明白，手握数百亿财富，不爱国，甚至常常处于舆论对立面的这个潘老板，你如何平安着陆呢？你如何平安撤离呢？请教胡先生啊，这个很多人都说潘石屹他在学李嘉诚，可能是香港李嘉诚的第二，可是李嘉诚成功撤离了中国大陆，潘石屹能吗？
这个潘石屹要成为第二个李嘉诚，当然有相当的难度。那记得就是6年前，就李嘉诚从中国大陆这个撤资。当时官媒就发过文章，说别让李嘉诚跑了啊，那意思就是说你在我们这儿中国赚了这么多钱，好家伙，你现在就跑了，那不行啊，人走可以，钱得留下来。当这种说法也引起很多人的这个批评，当时网民的反应基本上是一边倒，是导向是同情李嘉诚的，那和现在的网上的舆论显得不一样。不过这个不一样，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因为对网络的管理和控制变得不一样。也就是早先那些同情李嘉诚的人，今天未必不同情这个潘石屹，只不过这些人呢，现在的言论呢被封住了，那你看的是另外一些人的声音啊。那且不管这些了，那当时李嘉诚就做了一个很有力的回应，李先生就说得很清楚，说我到中国来投资啊，这个当然是我要感谢中国的政府啊，但是中国政府，你们在政治上也得到了很大的、巨大的回报啊！我把你们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引进了内地，而且由于我的带头作用，使得香港的商界乃至国际社会的商界都增强了对中国大陆的信心。也就有我这个带头羊，人家香港的其他的资本家，这个 国际社会的资本家都纷纷来到中国来投资，那你们也得到了很多好处啊，那所以我们是两个是互不亏欠，你也不欠我的，我也不欠你的。要说感恩，那我也感你的恩，你也该感我的恩。那就把话说得很白，这个说的确确实实，这从做生意的角度，这也确确实实是是完全正当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当局之所以对李嘉诚撤资恼火呢，就是因为就像当年李嘉诚到中国大陆投资，政府很欢迎，因为那表明啊，他这个外界对在中国投资看好啊，对这个形势增加大家外界的信心。那反过来呢，你李嘉诚这么一个代表性人物，风向标式的人物，你撤资了，那说明你对中国的这个经济情况不看好了，不那么看好了，那你的看法也就会影响别人的看法，别人也很多人会认为这个情况不好啊，它等于是一种间接的一种批评，那这是让中国政府不高兴的。但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说，那你实在是没有理由，中国政府中国方没有任何理由去指责这个李嘉诚。那么今天潘石屹的情况之复杂呢，就在于第一，潘石屹这种大量这种所谓类似于李嘉诚撤资行为，一来本身就表明中国现在的投资环境、中国的经济环境，尤其是中国的政治环境不好啊，对民营企业家不利，以传递出这么一个信号，这个是让中国政府非常恼火的。但另外一条呢，就是你潘石屹毕竟和李嘉诚不一样，李嘉诚人家本来就是在香港起的家。那你毕竟是在大陆，你是在我们这个地方起的家，你能够发财到今天的都是看我们党的好领导，我们党的政策，所以他在这个上他觉得你欠我们的啊，因此呢他这个你要潘石屹要采取类似于李嘉诚的行为，虽然生意场的角度来说那是一样的，就是互不亏欠，谁也没有理由去指责别人，但是呢中共他有这种他觉得自己是个恩主啊，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会对这个潘石屹的做法格外不满，这也是那些网上一些人对之所以对潘石屹有很多攻击，我觉得他们也主要是出于这么一个理由。但这个你说也站不住脚嘛，你这个人们做生意要经常发财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本来也属于这个基本的人权，你过去共产党不准人家这么做是你的错，那后来你改了，你把过去的错误改正了，那你也谈不上你多大个功恩德呀，所以这严格说起来，那现在对潘石屹的这些攻击，我觉得还是站不住脚的。
好的，应该还是两不亏欠，这样的话比较大度一些。中国当局对于资金的管控现在是越来越严厉，以潘石屹的精明，他应该明白中共当局呢不会让他全身而退，因此有人说他可能不会轻易离开中国。著名毛左评论人士司马南就持这种看法，我来请教夏教授，您预计这个潘石屹下一步将作何打算？是跑路还是躺平？
是，对，有一点技术性的，因为你可以看到潘石屹呢，他作为在中国了，那么更多的是一种就是民营企业了，那么他现在那个出手了，卖给的黑石集团呢，黑石集团是完全的一个外资的一个独资的一个企业了，那么因为他们呢也在利用目前中国政府了。那么在对民营企业和对外资企业了有一定的不同性，那么尤其在资本的管理上了，和税收的管理上了，那么利用这种差异了，那么进行的一种脱手，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样就说是因为中国政府现在他也急于想给全世界的资本市场，尤其是跟美国的资本市场传递某种信息，就说你在中国还可以继续那个赚钱，还希望你们来继续来，那么所以利用这个就是关键的时刻了，那么打了一手好牌。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就是看到了，就是其实无论是潘石屹好还是张兴也好，那么还是有这么多的那个企业家，80年代成长那个起来的这批人，90年代发财的，那么马云也是，那么所以呢，我相信呢，任志强呢，那么他呢，已经呢表现出了所有这些人呢。其实对中国这块土地了都是非常热爱，所以我从来不会怀疑了，他们都是非常那个真诚的这爱国主义者，他们都是希望中国这块土地不仅富强，而且中国人民呢不仅富强，而且希望中国人民呢能够生活在一个民主和自由的这么一个空间里边。
嗯，
所以这到底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那么我觉得呢，这里边呢就很难那个解读了，因为毕竟呢所有这些人他们在这个体系内呢跟李嘉诚相比，跟我们这些人相比了，他的这个相互的这么一种那个就是连接了要深得很多， 而且这个体制里边的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关系，他们的大型的企业，那么尤其这种企业跟权力的这种结合了，我相信他们要分割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作为就是潘石屹呢，他也不是要跑路，他也不是真的要躺平。那么现在的话呢，就说他跟那个就是马云呢，所有这些人呢，其实也就是在回避风头，因为他们毕竟不想像任志强这样的话呢，作为任大炮，那么去对这个体制啊进行炮轰了，最后把自己呢那个扔进监狱了。那么所以我觉得这里边有性格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呢，我相信呢。他们呢，会就是低调处理了，同时呢，会维持他们目前的各方面的利益。我相信他们所有的人呢，都在等待历史的时机的到来。
好的，绝大多数民营大佬，我们看到了，都是在1990年代掘到第一桶金，在江珠胡温时代发家致富的。这个2012年进入习近平时代，尤其是2017年进入习的第二个任期之后，民营资本的萧条期开始了。我们看到马云、柳传志、王健林、任志强、孙大武等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一位位叱咤风云的这个商界大佬，或者选择急流勇退，或者身败名裂，或者身陷囹圄。我来请教胡先生啊，这是为什么？习时代与前任相比，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这个我们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胡先生您简单分析一下就好。
我想就是就像你说的，确实今天出现的情况，表明了中共当局最高当局的政策的一种变化。当然，今天中共当局并不是要打倒民营企业、民营资本，但是他确实要打倒这些冒尖的民营资本家。而这种行为本身呢，势必也会影响民营资本本身的发展。这个从中共过去的历史上也常常有这种情况。每当经济搞得很糟糕的时候，他不得不就是引入资本主义来缓解这个形势，而当经济情况一旦好起来了，他专制的那一派就要趁机加强政治上的控制，从而再去打击这个民营的资本。这个在过去历史上是已经屡见不鲜。那么今天我们无非就是面临了个类似的一个循环而已。
好的，那么很多人呢，把习近平看作是一位原教旨共产主义者，这并不是说呢，他和毛泽东一样都多么了解真正马克思主义，其实他们不懂，而是说他和毛泽东一样呢，他执着地相信共产党消灭私有制的这个初心，他和邓江湖的确不是一路人。我来请教夏教授，您怎么看民营大佬在习时代纷纷凋谢落马，这是偶然的吗？
对，在习近平的政治经济学里边，或者在中共的整个政治经济学里边，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要抢占制高点，到底是由国家权力来控制整个政治经济，还是由市场经济了能够跟政府了，那么形成某一种分权？那么中共呢，你可以看到刚才胡平先生也讲到，当他在得势的时候，他就会去打击那个帮助他的人；当他在就是说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就会千方百计了，那么去向其他的人呢，那么示好了，那么寻求那个其他人对他的帮助，他缓过气来以后呢，他又会忘恩负义。所以今天说了，习近平所谓的不忘初心呢，其实就陷入到了一种绝对主义和意识形态的这种就是狂热主义了，陷入了一种政治的癫痫症。那么，目前你可以看到呢，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就在于它的权力，面对着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生活，越来越庞大的那个经济的市场的权力了，它感觉到了非常棘手。尤其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俗话说，那么钱有八条腿，那么钱呢来得容易，也跑得很快，尤其是全球化的今天。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呢，习近平呢，他今天面临的那个困境呢，不是他独特的困境，尽管他的那个就是原教旨主义了带来了这种困境，但其实人类历史上的所有的专制者了，那么他们在对待市场的时候，对待新兴的这么一个企业家阶层的时候，都面临着一个企业家会用中世纪的哲学家奥卡姆说的，用奥卡姆的剃刀去对抗这种那个权力。后来卡尔波普尔说，用自由主义的剃刀，那么去抵抗国家的专制权力了，对市场的这种无端的干预和约束。那么我相信呢，今天中共呢，其实呢，习近平呢，也都面对着同样的，就是说他的刀把子、枪杆子和他的钱袋子呢，怎么样真正的那个处理好自由主义的剃刀对他的挑战。
好的，那么夏教授，我最后再请问一句，习近平的不忘初心让许多民营大佬胆战心惊，因为共产党的初心是什么，大家都明白，您怎么看这个初心？
是因为习近平你可以看到他今天呢面对的中国的 其实的各种政治经济的压力和危机，有进步带来的危机，有他自己的倒退了带来的，包括中国的生态啦，还有那个人权呢，那么政治上的各种危机，那么我相信对习近平来说呢，他其实现在是在用就是说没有更好的办法想应对目前的危机，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有点两手就是两眼那个抓黑，两手抓瞎。
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讨论，他们的观点都是他们自己的想法，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